写身子，双战冰川天女和汤经天。这家伙啊，真有能耐呀！仗着自己这一对邪手阵，舞动开来，呼呼刮风，打了个势均力敌。你看，开始他能坚持住，后来时间就长点了，有点顶不住了，节节败退，被人家逼的身形跌溜溜乱转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正这么个功夫，他那俩好朋友赤练魔尊、巨灵子、收仙姥姥、桑青娘到了。本来他们是一起来的，今儿个这血身子啊，自己也是托大，先说话就一个龙鳞角，那翻得上来这么多人吗？我一个人到这一来，像老鹰抓小鸡似的，薅他熬领子，把他提溜就走了，押送到京城，往这皇帝面前一扔，你严刑拷打，你随便怎么问，你啪啪啪，该问的你这不就问出来了吗？和你何必的呢？费这么多劲，把这个也派来，把那个也派来，有什么用啊？我今儿个走一趟，晚上没事到这龙鳞角他们家来了。结果他万万也没想到，冰川天女和这唐经天也搁这呢。一伸上手，血神子不由得也倒吸了口凉气。哎呦，先说话，万万也没想到，这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尘世间一辈新人换旧人呢。你瞧这俩年轻人，你看这岁数不大，这能耐咋这么大呢？我这第二次出山以来，还没碰过这么高的对手呢。咬紧牙关，勉强搁这支撑着，马上要支撑不住了。整这么个功夫，哎，救兵到了。哎呦，一瞅他们俩来了，血神子也乐坏了。这血神子、巨灵子、桑青娘这仨人平时啊，说实话还不太合，主要呢血神子自己是大哥，年龄也大，武功也高，这仨人之中血神子他是老大，另外他这人横行霸道，啥事儿都得听他的。这都搁这西域，搁这西藏这一带混，都是大魔头，谁愿意听谁的？桑青娘、巨灵子两口子也不服他，心说话，你血神子有啥了不起的啊？你这50年前被武琼瑶给打败了，让人家打的跟这缩头乌龟似的，不敢搁这江湖上露面了。如今等人家武琼瑶死了，天山旗舰都没了，你蹦出来横行霸道，你不可一世。心里头不服，但是能耐没人家大。两口子没事啊，也琢磨，等着将来这巴山老妖，就这桑木老，这桑青娘她那姐姐出山之后，三个人联合，非得把这血神子这气焰给压下去不可。仨人面和神离，因此上今儿个血神子到这龙鳞角他们家来，这二位也不是不知道。先说我看看你今儿个能干点啥，你要干出点成绩来，我们也不跟你抢功，算你能耐，我们也省了不少事儿。因此上啊，他们早就来了，就躲在这院外的一棵大树上，居高临下搁这观看这战场上的形势呢。一瞅啊，再不露面，血身子就让人给打败了。二人这才怪笑一声，飞身从这树上蹦下来，飘落到了天井当院。冰川天女一看对方来的帮手了，哎呦，原来是你们两位老魔头啊，看起来你们今儿个也是活腻了，拿命来。也没啥好说的了，再说这冰川天女也不善言辞，也不愿意跟他们讲这个那个的道理，就算讲也讲不通，压宝剑抵住他们俩。哎，这回啊，上这唐经天自己单独对付这血神子了。这样一来， 形势啪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你看冰川天女以一第二，虽然仗着手里的绸带，仗着这冰魄神剑，能搁这对付一阵儿，但是啊，刚才已经打了老大半天了，也有点累了，再加上桑青娘、巨灵子这能耐也确实真大，夫妻二人联起手来对付冰川天女绰绰有余。这样一来，冰川天女唐惊天当时这就落了下风了，被这仨人给逼的在这院里头身形乱转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你说他们就这么打的，旁边那龙灵角哎，当眼就搁那看着，也不伸手过来帮忙来，也不逃走，也说不上他这阵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，眼瞅着这就要不行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就听见外头啊人声嘈杂，哗，脚门一开，从外头进了一帮人。前边为首的是一位清朝的官员，头戴顶戴花翎，身上穿着黄马褂，也瞅着官服，是一位二品的武官。他身后还跟着七八个，其中龙灵角他那师弟阎洛也在那里头呢，走道直往晃啊，面色惨白呀，嘴角上都带着血丝，一瞅就知道咬着牙搁着硬撑着呢。书中代言来的这些位都是谁呀？前边那位二品的武官是这驻藏大臣手下之中管这刑名的一位高司，此人叫宗洛，正宗的满族人，八旗子弟。至于说后面那些军官，都是这龙灵角搁一起的一些个同僚，都搁这福康安的帐下听使唤的。原来呀，这阎洛中了这血神子一掌，虽然说受伤也不小，但是知道事情紧急，咬紧牙关支撑着，急急忙忙乘快马来到官署，把这些位都给请来了。这宗洛呀，舔着胸，撇着这大嘴，迈着方步进来了。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干什么的？为何如此的胡闹？本官到来，还不赶紧住手？一看有人来了，双方都不打了，虚晃一招，还嚓嚓，各自都跳出了圈外。冰川天女也把宝剑收回来，朗声一笑，哈哈哈哈。我们是什么人？问一问跟你们一起来的官儿，你就都清楚了。这些军官们赶紧凑到这宗洛的身边，压低了声音就说：“大人，这位就是前两天在这丹达山口保护金平的那两位义士，要没有他们，金平早就被劫夺到印度去了。”哦，宗洛看了冰川天女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脸上也露出点笑模样来了。好，你们也算是有功之人，退下带赏。说着话一转脸，就盯到这血神子这脸上了。我说你们都是哪来的？胆子可不小啊，竟敢夜入官家持械伤人，你们墓中还有王法吗？你看当官的平时飞扬跋扈惯了，一说话就打官腔，动不动就拿着王法压人。其实行走江湖的这些个绿林中人，特别这大魔头，有几个把这王法放到眼里头啊？血山子嘿嘿一声冷笑，
什么皇法？就你这么芝麻绿豆大个小官儿，也敢挡在老朽的面前？你活腻了？
哎，把这宗洛气的这火腾腾腾三起三落。他这也是二品武官，搁西藏这地方出 除了福康安，那就得数他了。谁搁他面前说话，那不低三下四的。今儿个头一回碰到，敢搁他面前张嘴闭嘴口称老子的，那要搁以往，这宗洛当时手一挥，都大胆，目无官长，目无王法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，拿下！一挥手，嘁了咵嚓，上去绳捆锁绑，锁链子一锁，先关起来再说。今儿个也想那么做，要一瞅这形势不对，你瞅这血身子长得面目凶恶，满脑袋红头发，眼睛里直往外冒鬼火，特别这手刷刷直往放的红光，离着多老远，一股腥气，一股热气扑鼻而来，弄不好这家伙一伸手啊，啪就把我拍都折了。言辞上啊，他咬着牙，牙了又牙，你就是钦差大臣也不可无礼，既然是内府派来的，可有吾皇的旨意？圣旨呢，我们倒没有，皇帝老儿当时亲口交代的，这绝不会有错。不过大内的令牌倒是有一块。说着话一伸手，从怀里掏出块令牌来，宗洛把这令牌抓过来一瞅，这东西真的，上边描龙画凤，确实是大内的令牌。当时这口气也软下来了，原来是上差老爷到了，不知道你们想要干什么？
我们呐也没别的事儿。龙灵角这人行迹可疑呀，混到西藏十来年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却劳动当今天子，请老子我出山，我们就是要把他带走，你有什么说的吗？
龙灵角说，大人，这三位乃是武林中的败类，以前和龙某人结过私仇，而今混入到内厅之中，想要公报私仇，假传圣旨。大人可以问问他们，是不是有亲旨捉拿我龙某人？如果说有圣旨在此，我龙某人二话不说，双手一背，任凭洒落；如果说没有圣旨，那他们纯粹是胡说八道。宗洛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这阵这宗洛呀，还是发自心里头向着龙灵角这边说话，人也熟，平时跟这龙灵角这关系还不错。几位上差大人，不知道你们可有皇王圣旨，非要捉拿龙先生吗？
这
说实话真没有。现在这清宫啊，对这龙灵角这身份只不过也是怀疑，所以大内总管也只不过就是口头把这皇帝的密令传下来了，让这几位调查明白，等查明真相之后再发这正式的逮捕文书。当然这阵儿这文书他们是拿不出来了。一句话还真把这血身子给问住了。
我们没有这逮捕的文书，难道人你就不让带了吗？这
说实话呀，这阵这宗洛也挺为难，心说话这怎么办吧。血身子说的要是真的，那自己包庇侵犯，罪名不小啊。如果说是假传圣旨，那么自己任凭龙灵角被他们给抓走了，福大帅必然得生气。龙灵角虽然说官不大，只不过就是一个四品的幕僚，但是谁都知道福康安把这龙灵角视为左膀右臂的一般，最宠信他不过了。另外这福大帅也是这晋之的宗室。什么是晋之的宗室啊？就是说呀，和这皇帝的关系非常近，这血缘关系离得挺近。另外皇帝还宠信他，一琢磨呀，干脆吧，这事儿啊我处理不了，交给这福大帅得了。官场之中讲的就是一个推一个拓，
这也是这做官的秘诀。主意一定，
这么的吧，你们双方各执一词，本官也是难于决断。不过西藏之事，皇上早有明令，交福大帅全权处理。你们前来补人，依理说也应该事先通知大帅。明儿个一早，都随我去见大帅。现在任何人都不许动手。
哎，对。
说实话，血神子虽然说横，但是以这宗洛这身份，又把这福康安排出来了，也不由他不同意。当下一点头，
好吧，谅他福大帅也不至于包庇侵犯，我们就看看明儿个早上这福大帅如何解决。不过今儿个晚上，若是让这龙灵角这家伙跑了，你们可要全权负责。走。
说着话一转身，带着巨灵子，带着桑青娘，三人是越墙而出。他们走了，宗洛向这冰川天女和唐经天一打招呼，
二位义士，明儿个也一同去做个证人吧。
冰川天女把脑袋往旁边一歪，谁愿意管你们这些个闲事啊。唐经天说，
大人，今儿个晚上各位大人都亲眼目睹，我们二人的身份福大帅也已经知道，我们都是一些个山野小民，不愿意见官，还是免了吧。
说着话一拉冰川天女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也掠出了院墙，回头又瞟了龙灵角一眼，龙灵角朝他们微微一点头，眼睛里头也满是谢意啊。虽然说这唐经天和这龙灵角之间接触的不多，但是二人都觉得是意气相投啊，一个眼神啥都代表了，这才叫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。唐经天这边是知恩不忘报，遇到事儿咱们搁这事儿上见。往外一边走着，心里头对这龙灵角的疑惑也是越来越重。冰川天女就问他，
哎，你说这龙老三这个人也算是一号人物，他为何不逃走呢？
要依我之见，我看此人城府极深呢，案子要转到福康安的手里头，准会有所转机。就这么样，二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，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葡萄山的南边山脚呢。山脚下边有一片广场，他们和这幽平相互约好了搁这地方碰头。
刚到广场这，只见前边有一对黑影，靠的还挺近，好像哥那是窃窃私语。
哎，冰川天女心说话，瞅这黑影好像是个男的，幽平怎么和这男人这么亲热呢？
悄悄凑过去，只听这幽平说，
我们小公主说了，暂时还不回冰宫，听说她要回四川去了，我也许会跟她一起去的，咱们以后恐怕很难见面了。
就听那个黑影说，哦，你以后若行走江湖，若能碰到支那姑娘，还劳烦你千万要告诉她，请她回到萨迦见我一面。
怎么，你心里头就挂念你那支那姐姐？
嘿，
冰川天女一听心中暗笑，
先说话，这小丫头也懂得卖弄风情了啊，
忍不住这就笑出声来了。那黑影一听身后有人，也吓了一跳，
谁？
飞起身形往起一蹦，刚要拔剑，冰川天女微微一乐出来了，
我当谁呢，原来是天宇呀，你这功夫果然是大有进进，这都是搁这冰宫里头偷学来的吧。
黑影不是别人，正是这陈天宇。原来呀，他今儿个也听说了龙灵角家里头有事儿，因此上特地过来看看。
没想到搁这山脚下碰着这等候主人的幽平了。幽平告诉他呀，说冰川天女和汤经天俩人都已经进去了，不管这龙灵角这对头有多厉害，那都不用担心了。他们俩都把这冰川天女和这唐经天视若天人的一般，以为他们一到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，因此上这才放心大胆，俩人坐着聊天。等到冰川天女一出现，陈天宇也感觉着非常的尴尬呀。冰川天女说，我欠下你们师父的情分也是无以为报，你虽然呢没经过我的许可偷学了我们冰宫的剑法，但是那是搁在大地震之后，也是要保存我们冰宫的武学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我只是问你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来了？
天女姐姐，那龙三先生怎么样了？我看他倒像个好人，你们都帮帮他吧。
唐经天这阵也现出身形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到你小子倒是一份热心肠。不过啊，龙三先生这事儿非常的复杂，你最好还是不要多管的好。
这经天兄，不知此话怎讲呢？
具体怎么回事我现在也说不太清楚，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搅和进来。哎，对了，令尊此次迎接金平立了大功一件，福康安和这何硕亲王定会对你们另眼相加，他日论功行赏，最不济也可以官复原职，那个时候你们当可遂了这回乡之愿了。这陈天宇他父亲呢，陈定基，本来是在朝为官，官拜这御史之职，因为弹劾这和珅得罪皇上，得罪奸臣了，结果被这一纸诏书就贬到了西藏，搁这一待一眨眼十来年。
哎呦，无时无刻不想回家呀，无时无刻不想这江南的风光啊。
唐经天也知道他们父子俩最想的是啥，故此啊才说的这番话。这陈天宇不听则可呀，一听不由得是愁云满面。